Hello， 大家好，这里是4月19号的道琼国际，我是 Leo。 那么今天呢，好好给大家分析一下目前市场上最火的希腊投资移民政策跟加拿大 SUV 创业类移民到底有些什么区别。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在加拿大关停了魁北克投资移民之后啊，我们再听说的所谓的加拿大投资移民都不是真正的这个投资类哈，就不再是 investment program 了。他们要么是各个省的省提名当中的企业家类，我们叫做 entrepreneur， 要么呢就是加拿大联邦的创投类，叫做 SUV startup visa。 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拿 startup visa 跟希腊的投资移民政策 PK 一下，我们看一下两边各有什么样的优劣势，以及他们分别适应什么样的人群。那么给我五分钟的时间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Hello， 那么今天呢，我们 PK 一下希腊跟加拿大啊这两个投资类的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劣势。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大家还是不吝啬给我们点一个 like 或者是小铃铛。OK， 那我们先从希腊的优势开始 PK 哈，我们看一下希腊都有哪些优势。首先的话呢，从生活上面来说，希腊物价低啊，这个大家是公认的，因为南欧物价低，北欧物价高。加拿大的物价到底高不高啊？我认为哈，是很高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希腊的天气啊，毋庸置疑一定是它最好的一个卖点。加拿大呢，每年十月到第二年四月呢，都是零度以下的很多省份，所以这一点的话呢要注意。希腊的绿卡一旦拿到，可以立刻免签29个申根国家。加拿大的绿卡，不好意思，你只能去加拿大。那么看一下希腊的这个护照的通行能力。那么根据今年的亨氏受限指数呢，就2024版哈，希腊的护照可以免签129个全球的国家，其中的话呢，还额外的附带46个落地签的国家。那我们把它加在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成是它一共免签175个国家。加拿大的话呢是免签124个，落地签48个，加在一块的话呢一共是172个。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是他们不同的地方。我们看一下项目啊，做这两个国家的项目，就是希腊买方移民跟加拿大 SUV， 它对申请人有什么要求。希腊的投资移民是不考核你的英语水平、学历背景啊，是否有犯罪记录，是否要做体检，这些他都是不看的，不看你的犯罪记录跟体检。加拿大的话呢，要求你至少雅思 5.5 分以上啊，或者有些人说是5分以上哈，然后大专以上学历是最好，至少也要高中以上，并且的话呢能开具无犯罪，能开具你的体检证明。那么两个国家的项目价格差距多少呢？希腊是25万欧元，加拿大呢创始人是20万加币，那么联合创始人呢是30万加币。那么希腊的项目可以一家三代一块移民，加拿大只能一家两代。希腊呢不用住，加拿大是要住的，注意啊，加拿大有移民监哦。那么希腊呢，它的办理时间呢，从你签合同准备材料到最后拿到你的希腊的那一张白卡，一共呢就是一年多点的时间。加拿大的话呢，光是办一个签证啊，就是你的这个 SUV 的这个工作签证要下来啊，已经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并且呢，在拿到签证之后一年半到两年之内才有可能换到枫叶卡，总时间的话呢在三年左右。希腊这个项目啊百分百成功，从2012年推出到现在，我们没有见过谁被希腊拒签过啊，就同业之内都没有听说过。加拿大的话呢，官方数据差不多有 70% 到 80% 的一个成功率吧，但是依然对吧，它不成功的那些怎么回事，那大家自己可以去想一想。那么我们就会关注一下，不成功的话那你会损失多少啊，对吧，我们要看我们能不能承受这个不成功的损失。那么希腊这边的话呢，一旦不成功哈，假设哈，你可能会损失掉你所有的材料费用，比如说翻译公证啊，然后认证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办材料的钱是没有的，不会退给你的。那么你买房交易掉的这些税费呢，也是自然给了政府，是拿不回来的。律师费的话呢，很多时候他会退给你啊，但是能退多少呢，你要看你的投资合同。但是你的房子是实实在在在你手里面的，所以基本上呢，你的投资款没有太大的损失，大不了就到时候把它再卖出去啊，可能折点价。那么加拿大的话呢，不成功的话，损失的这个投资款的话呢，那就要看你的合同约定是什么样了，多数情况下可能会花掉一大半，并且呢，所有的材料翻译公证会损失掉，律师费呢可能能给你退一半，但不可能全退。所以呢加拿大的这个损失啊，一定要自己考虑好。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 希腊比加拿大有优势的地方哈，就在政策上也好，在国家上也好。我们现在看一看加拿大比希腊有哪些好处。那么我们先看政策，加拿大政策的话呢，你拿到它的 PR 之后啊，你是可以啊自由工作的，居住在任何省份都可以。希腊不行，希腊的话你是不能工作的。OK， 注意啊，希腊不能工作。当然了，你居住在任何省份当然是可以了，或者也可以自己做生意。那么加拿大的工作的话呢，每一个人只要符合当地移民间的要求，他的身份啊都是永续的。但是希腊的话呢，孩子到了24岁之后，他的身份呢会自动丢失。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建议到了24岁之后呢，父母把你的这个房产转移到孩子的名下就可以维持了。但是中间还有个 bug， 就是一旦你家有两个以上的小朋友哈，到时候怎么办，你要想好。OK， 那么加拿大的华人基数呢是比较大的，有成熟的华人社区，不需要说英文，基本上你在加拿大也是可以活得很好的。但希腊不行哈，希腊你至少希腊文跟英文你得会一个吧。在雅典生活的话呢，你至少会英文的话呢也还 OK， 但是中文的话呢就用的太少了。加拿大综合国力啊 PK 的话呢，首先它是 G7 这个工业国，也是北美贸易协定成员国之一。那么希腊的话呢，它只是欧盟成员国跟申根国哈啊，它综合国力呢可能没有加拿大这么好，因为毕竟加拿大 GDP 呢全球排第9位，希腊的 GDP 呢全球排第53位，并且加拿大的人均 GDP 的话呢是 5.5 万美金，希腊呢是 2.09 万美金，所以这一点的话呢还是能看出两个国家在实力上面他们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而且的话呢，加拿大的工业啊、服务业啊、教育啊各方面的话呢，它是更加健全、更加完善一些。而希腊的话呢，目前的主要，依靠的经济支柱还是船运、贸易、农业、旅游业为主。那么它的全球的知名学校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啊。虽然说初中、高中这块还可以，但是知名的大学的话呢，还是比较少的。那么这样一综合对比下来呢，我们就会发现说。OK， 加拿大在国家实力上它是妥妥的是一类强国，也是我们愿意去的。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投资人，你需要保障你政策跟身份的稳定性的情况下呢，希腊明显会更好一些，因为希腊没有出现过什么不成功这一说，对吧？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他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了。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手头的资金刚刚好凑满这个投资款，没有太多富裕的闲钱，而且你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差的话，我个人还是建议选择希腊，因为至少你有一套房子在手里，而且的话呢，全家人是可以过去住的，而且你的身份不会说办不成功，因为希腊就没听说过拒签，对吧？他没有什么拒签理由嘛，体检又不需要，无犯罪也不需要，对吧？你只要把房子买了就行，除非你买房遇到坑了哈，什么产权交易不明确啊，什么项目方卷钱跑路啊等等，那是确实是，那就没办法了。但是现在这样的事情啊，基本上不会发生了。但是加拿大就不行，加拿大它有天然的一个风险，它的风险在于你 SUV 叫做 Startup Visa， 对吧？它是一个创业类的项目。你在中国，我就算你是经营之神哈，你是稻盛和夫，你敢说你在中国一个你熟悉的国家每一个创业项目都能成功吗？尚且不能，何况在异国他乡，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考虑，就是你的项目创业不成功会不会影响你的这个后续的身份。很多人说不会哈，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不会的话，那他为什么会有10%几的不成功率呢？对吧？因为他我们可以看官方数据嘛，它有很多是拒签的呀，那它是怎么来的？这个的话呢，你们要小心一点。那么最终呢，如果说还是无法分辨的话呢，就是看两边的这个合同，希腊给你的合同它保证你一些什么东西，加拿大合同呢它能保证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相信呢你会发现他们其中不同的地方的。那么最后说一下希腊有没有坑哈，有很多朋友会说希腊有大坑啊，它的坑呢其实我觉得只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希腊的这个房价有的时候啊它有注水。为什么呀？因为当地开发商跟中介他要赚钱嘛，对不对？所以他不可能卖正价房给你的，希腊正价房才2%的佣金，那我卖来干嘛呀，对吧？我还不如做一单留学赚那么多呢。那自然而然我们肯定会加一些价在里面的。但一般来说啊，到现在这个市场都已经做希腊做了10年了，大家的这个竞争啊已经趋于平衡了，所以基本上呢不会出现什么开发商跑路啊、中介跑路啊，然后卖很虚高的房价给你，因为大家都会去市场上比对房价，而且我们也 大胆的把本地的房产交易平台推送给了大家，对吧？小猫平台也好啊，是这个 Golden Home 这个平台也好，大家是可以自己去看的。所以如果说你对政策还有这个安全系数要求最高，选希腊。如果你对国家要求最高，对吧，你不再承担一些风险，选加拿大。那么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建议了，我们下回再见。